今天跟大家分享保罗讲的一件事情，宝贝在我们里面，一起说，或者说我里面有宝贝。再说一遍，再说一遍，你里面不是破头烂铁，你里面是宝贝。这是保罗在那里说的哈，我们一起看。哎呀，哎，你经文怎么没给我啊 ？OK 啊，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来。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什么？保罗说：“我们有什么东西在瓦器里？我们有什么东西在瓦器里？”他说：“保罗说，我们不过是个瓦器。”一起说：“我是个瓦器，但我里头有宝贝。”我们每个人，不管你学问多高，我告诉你，瓦器一个；不管你地位多高，瓦器一个；不管你财富多少，瓦器一个。好，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不值钱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瓦器一个。啊，就算做到总统，对不起啊，总统有什么了不起呢？抱歉啊，总统什么了不起呢？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做到什么？大的这个企业的老板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不过是一个瓦器。什么东西使我们与众不同？我们与众不同，因为宝瓦器中间有宝贝，这个瓦器就不一样了。保罗说，因着他虽然是一个瓦器，但这里头有着宝贝，于是在他里头就怎么显出大有能力。一起说大有能力。再说一遍，再说一次。你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八节到第九节非常有名的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四面被困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这里有四个却，有四个却，都是逆转胜，都是反败为胜，都是把整个局面转过来。他说我们四面怎么样，但是怎么样，不被什么，感谢上帝，谁都不能够困住你，谁都不能够困住你，任何事情都不能够困住你。如果现在你正被困住，你就要想神的话，你里头有宝贝，这个宝贝有力量，可以胜过外边所有的围困你的那一切的难处。然后心里作难却不是失望，心里啊有那个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的，不知道如何做决定才好的，感谢上帝，绝对不会失望。诗篇上面讲，他说我们所求于他的，他必不让我们羞愧，我们依靠他的，他必不让我们羞愧，所以他不会让你失望。一起说，他不让我失望。上帝是一个不让我失望的上帝。我记得啊，我一直讲这故事，很多人听过，我在那故事里头就学了很深的功课，学了一辈子的功课。光伟小的时候，我记得小学一年级吧，他的铅笔盒坏了，然后就跟我讲说，爸爸你给我买铅笔盒。我说好，我说明天买回来给你。第二天我回到家里，他也下课了，很高兴的跟我说，爸爸我的东西呢？我说你什么东西？你看我这老爸就忘记了，我这老爸忘记，你们听过我讲这故事啊？结果呢，我就说明天，爸爸一定买回来。结果到了第二天，我回家了，他又很高兴的跑出来抱着我说：“爸爸，我的东西呢？”我说：“你什么东西啊？”你看我又忘记了。重点在第三天中午的时候，我接到我太太的电话，她说：“老公，你记不记得？”你答应儿子的事。我说我答应儿子什么事？他说我就知道你忘记。他说你的儿子今天下课回来高兴得不得了，又唱歌又跳又跑。妈妈就问他说，你现在怎么这么快乐？他说因为爸爸要帮我买一个新的铅笔盒。妈妈就说，要不要打个电话给爸爸，免得他忘记。儿子说不要打给他，因为他一定不会忘记。老婆打给我，她说我就知道你没有你儿子说的那么好，我打电话给你，你不要叫你的儿子失望。第 弟兄姐妹，上帝不会叫你失望。我再说，上帝不会叫你失望，人会叫你失望，人会失信于你，人会忘记你，都会有的，对不对？人会忘记我们，人会失信于我们，好，这些事情都会发生，唯独上帝永远不忘记你的事情，包含你那芝麻绿豆的小事他都不忘记，包含你在别人眼光中间看起来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他都不会忘记。而且呢，他说遭逼迫却不被丢弃，你可以看到保罗的身上一生的逼迫啊，一生的逼迫，这个他经过了各式各样的逼迫，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上面说他被棍打，被皮鞭打，被犹太人打，被罗马人打，好，这个遇到盗贼的危险，遇到洋海的危险，在海里头啊，都好几次差点淹死掉。所以不必害怕你会不会死，不该死的时候绝对不会死。记住，不该死，你回想你生命中间有没有这种千钧一发的时候，有没有？有没有吧？从小到大有没有千钧一发的时候？有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你看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请你把手放下，都有那千钧一发的时候，对不对？好，都有那千钧一发的时候。我就记得我有一次初中的时候经过罗斯福路，在台电大门，台电的前边要穿过罗斯福路，结果一个台大的学生骑着脚的车很快地冲过来就把我撞了，撞了以后发生什么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醒来的时候十点钟，醒来的时候回到我叔叔，因为 我住在我叔叔家里头，在读 在台北读书啊，躺在我叔叔的他的那个台大的宿舍，就是他们教职员宿舍，躺在那个榻榻米上头，哦，然后一个台大的医生对面的邻居呢就过来看，我只记得他说他有脑震荡，然后我醒过来听到第一句话就是他有脑震荡，哎，中间发生什么到现在我不知道，一片空白。你看这不是一个怎么讲上帝的恩典吗？对不对？那不是上帝的恩典吗？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八年前那个大吐血，我就说当天如果我是在国外服侍就没有了，就没有了，因为连吐啊，这个反正是吐了很多很多很多东西啊。那么幸好在家里头，好，他经验，保罗经验过路斯特菲利比海中的大风大浪，以弗所全程保罗都经过的神迹，所以他说一件事情，他说显出这莫大的能力，告诉我有没有能力？保罗里头有能力，我要告诉你，你的里头也有能力。摩西有上帝与他同在，所以你看摩西一个八十岁的老人家能够在法老王的面前对法老说什么呢？让我的百姓走，让我的百姓走，让我的百姓离开这里。法老王是全世界最当时最有权力的人，那个埃及帝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帝国，摩西这个老人家什么都没有，摩西这个老人家唯有的手上一根杖，哦，走起路来都是颤颤巍巍的，这样一个老人家在法老王的面前让法老不能够阻挡他，让埃及帝国的势力不能够阻挡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因为上帝的能力在他的里头，他带他离开了埃及，不但离开埃及，来到了红海的边上，前有大海，后有追兵，上帝与他同在，红海中间都可以有路。弟兄姐妹，红海中间都可以有路，一起说，大海不能够拦阻我。再说一遍，一起说，法老不能够阻挡我。你里头有力量，法老都不能够阻挡你。摩西是这个，以利亚不也是一样吗？以利亚面对的是亚哈王，以利亚面对的是耶洗别，以利亚面对的是全国都是拜偶像的祭司，拜巴利的祭司，但是以利亚就这么一个人，就这么一个人，他在加密山的山顶上告诉拜巴利的450个先知说，你们人多，人多失守，你们先做啊，给你们一头牛，祷告你们的神，看火会不会从天上降下来。记得这个故事，乖乖，这450个人又跳又叫又喊，哦，又拿刀砍自己，搞了一个早上什么事都没有，搞到了中午也没有事，搞到了快黄昏了， 到了快黄昏了都没有事，你知道这以利亚就嘲笑他们，他说你们要叫得再大声一点，你们的神啊大概去睡午觉了，所以呢他都没醒，你大声的再叫一下他就醒了。到最后轮到以利亚了，以利亚说单把牛放在这里啊，单放柴这个不行，浇水。他们就浇了12桶的水，浇在那个祭物上面，浇在那个祭坛上面。然后他祷告，火从天降，火把祭物烧掉，火把坛烧掉，火把水烧干。你看见吗？一个人胜过了450个先知，那一个人的里头有上帝，那一个人的里头有上帝，所以亚哈王也拿他没办法，耶洗别也拿他没有办法。他虽然只是单单一个人，有了上帝以后他就变成巨人。弟兄姐妹，你如果有上帝你是巨人，你看自己是巨人，别人不认识你，你要认识自己。你不要看我只是一个计程车司机，你不要看我只是一个帮人家家里头啊做一点清洁工作的，你不要看你自己的这一些，你要看你的里头，你里头有万王之王，你里头有万主之主。所以你看莫迪盖也是一样，莫迪盖他的对头是谁，叫什么名字？哎，怎么会不知道？他的对头叫什么？哎，叫哈曼。你知道这两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吗？莫迪盖是微小的意思，哈曼是尊荣的意思。确实照人看哈曼真的尊荣，哈曼在这个国家里头见皇帝的面，国王的面随时可以见，是国王的最好的朋友。莫迪盖呢，以色列人被掳的，被掳来的次等公民，在他们中间做的工作呢，也不过是个门卫而已，一个保全而已，一个站在国王门口这看门的而已。这样的一个人不但名字卑微，活得也很卑微。但是你告诉我，当上帝的手伸进来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见那个旋乾转坤的样子？你有没有看见那个扭转乾坤，逆转胜，这个反败为胜的样子？你记得这哈曼恨他恨得要死，杀他一个不够，打定了一个主意，还要杀所有的犹太人，在国王面前就说犹太人的坏话，然后贿赂国王，还把钱给国王，我忘了他讲给多少钱，他说你把这些人全部杀掉，我把这个钱全部给你。你看饿到这样，结果有一天呢，他经过朝这个宫门口，看见莫迪盖又没有向他下跪，他气得要命，回去再想，等到十二月底来杀他太晚了，想早点杀他。他的老婆就给他出主意，在家里头弄一个吊人台，他明天你跟国王讲，叫他先来把他吊死了。他说好，明天我就把他吊死了。好死不死，当天晚上国王睡不着觉，国王睡不着觉，没有电视可看，也没有小说可看，就找别人呢把历史拿出来读，国王过去的历史拿出来读，读一读读就读到莫迪盖有一次救了国王一条命，有人要暗杀国王，莫迪盖告诉国王，于是这个国王就逃过了那一劫。国王就问边上人说，我有没有奖赏他？他说报告国王，没有奖赏。正在这时候哈曼进来了，要告莫迪盖的状。所以他一进来，国王说来来来，哈曼正好我有一件事情，他就讲有一个人曾经恩待我，我想要奖赏他，你看我该怎么办？哈曼想，那个人一定是我啊，他要奖赏的人一定是我啊。于是哈曼说怎么样呢？他说你要怎么样奖赏他呢？把你的马给他骑，那个御马头上戴着王冠的，然后呢把你的朝服给他穿，然后呢找一个大臣在前面拉着这匹马走苏三城绕一圈，沿路一直喊着说这个人是国王最喜爱的人，这个人是有恩于国王的人，这个人是国王要尊荣的人。国王说这个主意太好了，这个主意太好了，你就去做。然后呢坐在谁的身上呢？坐在朝门口莫迪盖的身上。告诉我，如果你是哈曼，你会有什么反应？ 你是哈曼，听到国王说这件事，你的反应是什么？高兴得不得了，会吗？你会什么反应？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国王你说什么？再说一遍，会不会？告诉我会不会？不可能吗？不可能。国王有没有搞错啊？那个人，你要那个人去骑马，你要，然后呢，国王还话还没说完呢，国王说，哈曼你就牵马，你就给他牵马。你可以想象那个情况，那个镜头，圣经没写那个镜头，我告诉那个镜头是什么，那个镜头是哈曼在那个地方一直摇头，国王你搞错了，国王你搞错了，那个镜头是哈曼在那个地方几乎站不住，一屁股要坐到地上去。你们看到上帝的手进来，最卑微的变成最尊荣的。你很卑微时用上帝的手进来，你就变成尊荣的。祝福你，你比你想的尊荣。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经文来。来，把最后这两句话再读一遍，来。大声一点来。能不能请所有坐在高台上边的尊贵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开口读，来。呀、yeah, 感谢上帝、哦、神若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呢？弟兄姐妹，历代的教会都在诉说这个大能的故事，历代的教会会有今天，从那十二个人，不是只剩下十一个人，不后来大概五旬节的时候大概有百来人吧，这些人的身上福音就传出来，一直到现在，一直到现在，改变世界，影响世界。为什么？因为上帝的能力在教会的里头，上帝的能力在你的里头。一起说，我里头有能力。再说一遍，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说，他我为你们祷告，要知道运行在你们心中的大能大力是何等的浩大。你记住哦，保罗说我以弗所教会祷告，我拜托你们知道，你不是软弱的。新殿教会的弟兄姐妹，我拜托你们知道，你们不是软弱的，你们里头有大能大力。那个大能大力是什么样的能力？不是我说的，是保罗说的，是圣经说的，是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今天在你的里头。所以要记住，要记住，要记住，你里头有这个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在你的里头，能不能够吞吃肿瘤？告诉我可不可以？一起说可以吞吃肿瘤。一起说肿瘤里算什么？能不能够吞吃你的妇女病？能不能？一起说妇女病算什么？我的耶稣在里头要吞吃这些的疾病。你有气喘的毛病，告诉我那个能力能不能吞吃气喘？能不能？弟兄姐妹，那个能力在你的里头，你可以成为一个最健康的人。那个能力在你的里头，你要经验许多神迹的故事，而且这个宝贝在你的里头是价值连城。一起说价值连城。瓦器不值钱，瓦器不值钱，泥巴做的嘛、哦、这有什么值钱的？值钱的是里头有宝贝，里头有，里头有宝贝。弟兄姐妹，这个宝贝是无人能比，是无人能及，在你的里头，它是啊价值连城的。所以你要用不同的眼光看自己。在众人面前，我们常常用世界的眼光看自己，用世界的眼光看我是没有地位的人，用世界的眼光看我是穷困的人，用世界的眼光看我是没有人要的人，用世界的眼光看我是不起眼的人。但是记住，记住，记住，你里头有一个宝贝，这个宝贝胜过你外头的那些没有加薪美容的样子，胜过你外头那些所有的别人瞧不起的样子。你记住，别人可以瞧不起你，但你不可以瞧不起自己。一起说不可以瞧不起自己。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我非常喜欢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哈拿撒母耳的妈妈的祷告。他说，你从粪堆中提拔贫寒的人，让他们坐在王子的位上。弟兄姐妹，上帝把我们从大便坑里头捞起来，把你洗干净，然后你坐在谁的位置上面？所以你要记住，你是坐在万王之王的王子的位上。当你坐在这个王子的位上边的时候，你是尊荣到家了。所以你不要瞧不起你自己，一说不要瞧不起自己。你说我学问不好，学问不好还是王子啊？哈利路亚！谁说王子一定学问好啊？你说我读书读得不好，读书读得不好，我还是公主啊？谁说公主读书一定要读得很好啊？你说我长得不漂亮，长得不漂亮还是公主啊？而且还是白雪公主啊？哎呀，谁说公主一定要长得漂亮啊？因为上帝给了我这个位分，上帝给了你这个位分。我再说，上帝给了你这个位分。弟兄姐妹，当你用一个不同的眼光看你自己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走路会不一样，你说话会不一样，连你未来的成就都会不一样。你看你是什么，你就会变成什么。我再说，你看你是什么，你就会变成什么。你知道，这个，我讲过真实的故事啊，湖南的一个动物园里头，结果呢，有一只小老虎出生了，虎妈妈不养，往往刚刚做母亲的动物不养小孩的啊。于是啊，这个动物园就把它小老虎放到了猪妈妈边上。猪妈妈生了一窝小猪，就跟小猪一起养，养了半年都长大了。那小老虎已经有这么高了，已经有老虎的样子，走路已经虎虎生风了。有一天呢、就是动物园的管理人员就来喂饲料，就在这个猪槽里头喂饲料。倒进来的时候，猪来吃，老虎也来吃。你知道吗？老虎在那里吃的时候，这一群小猪啊就咬这只老虎，然后这只老虎啊就整个园子里头到处跑，那个小猪就在后边追，一副纯标准的猪吃老虎，你知道吧？我看到那个镜头的时候，我简直是大笑。我说这只猪啊，它都不知道什么呢？不知道它是山林之王，不知道当它在山林里头如果吼一声，百兽都要躲起来。他不知道在他后头追他的全部都是他的这个午餐，你懂我的意思吧？全部都可以是变成是他的午餐，他都不知道，都是烤乳猪啊什么啊，好吃的不得了的，好吃的不得了的。结果他被他们追，你知道为什么？哎，为什么？因为他以为他是猪嘛，就这么简单。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你是猪，你要记住，你是神国的狮子，你是犹太的狮子，犹大的狮子。所以你要用不同的眼光看自己，这是在我们教会中我一直讲。你不要用什么董事长、什么总经理、什么县政府的处长、局长，拜托你不要用这些东西来看你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对不起，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就算总统有什么了不起啊？对不对？干了八年的总统了不起了，就是八年之后呢？告诉我之后呢？我告诉你，我干牧师干一辈子。怎么会觉得这些东西这么了不起呢？将来在上帝面前进天堂的时候，上帝会不会说总统排第一？告诉我会不会？会还是不会？绝对不会，因为这些总统不知道有几个是得救的。对不起啊，不知道谁是得救，他会排第一？我才不相信的，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你不要用这种眼光看他，可能你有很多人是你根本想都想不到的，他们可能排第一。在我台东，我看到那个谁啊，白光胜白牧师，我就觉得这个人是台东的宝贝。你知道他在那个地方 这是瘸脚的哦，天生的残疾哦，又还是原住民哦，哦，他自己讲我非常自卑的人哦。我下次请他，好久没请他来了，20年前请他来过一次哦，10几20年前请他来过一次。你听他讲他的故事，你就会觉得这个人什么都没有，但是呢，我觉得他是台东最光荣的人。他是台东最光荣的人。弟兄姐妹，你拥有很多的东西，但是你走在人前的时候，上帝怎么看你，那才是最重要的。第三个，因为有这宝贝在里头，所以智慧超人，一起说智慧超人。他是智慧的源头，他是那个宝贝，是智慧的源头，是创造的源头。所以你看见保罗非常有智慧，连所罗门王的故事你记得吗？所罗门王刚刚登基为王的时候，他跟上帝怎么祷告？列王记下记上第3章第5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第9节来，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名人？12节来，我就应允你所求的，就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所以所罗门被称为最有智慧的，最有智慧的人。他写了箴言3000句，他写了很多的诗句，他知道各式各样的智慧。所以当他祷告完了，列王记上第3章，上帝应允他之后，接着讲了一个故事。那故事是什么呢？两个妈妈带着一个孩子到他面前来说：“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记得这故事吧？在那里抢小孩，记得吧？呀，抢小孩，哎，怎么去判断？当时也没有 DNA， 不像现在验 DNA 就可以了。当时没有 DNA， 怎么样判断？保罗真有智慧。保罗说：“你们两个都在说，对，好了，撇开了，一人一半。”然后叫人说：“把这孩子撇了，一人一半。”真妈妈马上说：“不可以，送他好了。”假妈妈立刻撇了：“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充满智慧，对不对？这个智慧的故事全世界有名。充满智慧，充满智慧哈呀！他这个智慧遍传列国，列国的人都要来听他说话。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基督徒可以成为全世界最有智慧的人，只是我们不知道。有个故事啊，台湾我们基督徒比较不知道。这个人叫乔治华盛顿卡佛，他不是华盛顿总统的后代，他是一个黑人。还没有出生，爸爸就死掉了。出生以后没多久，他跟他妈妈一起被人家掳走了。后来他的主人不知道怎么样，就花钱把这个孩子赎了回来，养在自己家里头。所以这个孩子后来就改名，跟他主人的姓乔治华盛顿，做这个姓。他是在黑人中间少数，在早期哦，刚刚解放黑奴，1865年不是解放黑奴的时候吗？他就在那个时候出生的，就在那个时候出生。所以整个的美国的社会还是一样，黑白不平等，一直到现在还是不平等了啊，还是不平等。所以你才看到那个谁啊，忘记拜登前面那个是谁啊？啊？川普为什么那么多白人至上主义者这样子的推崇他啊？就是因为里头还是有这些的种族歧视在里头。好了，在这样一个种族歧视里头，他非常努力的，终于读了大学。很多的大学都不接受，因为不接受黑人读书。然后呢，他成为一个非常这个学农上面非常有智慧的一个人，他就研究。说这个他们原来都种棉花，南方嘛种棉花，结果土地的里头的资源就不够了，所以他们就鼓励他们说改种花生， 于他们很多人就开始种花生，种花生的时候可以改善那个土质，种花生可以改善棉花种过的土质啊。好了，这一种的时候就花生大丰收，大丰收的时候就见价钱就不值钱了，他就天天祷告上帝，求上帝给他智慧，他就发明了几十种上百种的花生的产品，用花生做出来的产品几十种上百种，所以他被称作是什么呢？花生之父，他被称作花生之父。而且呢，他的头像被当作美国第一个黑人成为邮票上边的那个头像，他的头像。他常常一个人在树林里头祷告，求上帝给他智慧，知道怎么去改善这些的东西，改变这些的东西。你看见没有，这个人因着上帝，他的智慧被开发。我不是也跟你们讲，我们教会有个年轻人在大陆工作吗？这个人叫做恩宗，他也是一样啊，乖乖的，这回来这七天的农历年就写了七个专利，厉害啊，这个人真的厉害。我就问他怎么会这么写的，他说上帝早上就叫他起床，说起床起床去写专利。他说要写什么，他自己不知道，上帝说起床起床去。他就坐在桌子边上就问上帝该写什么，突然间文思泉涌，创意进来了，思想进来了，就通通写出来了。祝福你，你也可以成为一个最有创意的人。你只要跟他一样，早上早点起来祷告，经常早上五点钟起来祷告，不要偶尔五点钟起来祷告，天天养成这个习惯，你跟上帝保持了密切的关系，上帝的智慧充满在你的里头。好，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的大脑只用了 3%， 还 97% 没用，所以你浪费上帝给你的头脑。我再说，你浪费上帝给你的头脑，我也浪费了。只要多用 2%、1%、2%，我告诉你，你就可以跟谁一样的聪明呢？像王姐，相对论是谁说的？爱因斯坦。你就可以跟爱因斯坦一样的聪明。为什么不可能？我再说为什么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不要被你爸爸限制，不要被你老师限制，不要被你自己限制，你这里头有无限的宝藏，你这里头有无限的可能。你记住，我们里头的上帝本来就是一切智慧的源头，他在你的里头，你非常聪明。其实我非常聪明，再说一遍，这么小声难怪这么笨，大声一点。每天早上对着镜子告诉自己，我非常聪明，我非常有能力，我非常尊荣。而且耶稣在你的里头，你的人生精彩绝伦，你的人生非常精彩，因为有耶稣这个宝贝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的生命是非常非常非常精彩的，不应当过得很平庸的，不应当过得很平庸的，是一个无与伦比的生命。你看耶稣的出生无与伦比，那个故事流传几千年，每到12月25号，大家都在讲他的故事，你看他的出生，然后这三十三年半，最后的三年半，精彩的不得了，啊，精彩的不得了！大家不停的读他的故事，大家不停的说他的故事，大家不停的从他的故事中间得帮助，最后钉在十字架上，精彩的不得了，从死里复活，精彩的不得了。弟兄姐妹，保罗的生命也是精彩的不得了，所以他被称作是搅乱天下的人。所以光我就把这个当作今年的目标啊 ，upside down the world， 啊 ，upside down， 颠覆一下，翻转一下，因为上帝在你的里头，所以你可以 upside down 这个世界。你可以 upside down 你的职场，你的人生绝对是非常非常精彩，里头有宝贝，所以瓦罐被摔碎了，正好宝贝会显明出来。 不怕别人摔碎我的瓦罐，你尽管摔，摔碎了以后我就彰显上帝的荣美。信了耶稣不是平平庸庸的过一生，有山有谷，一起说有山有谷。所以你记住，你会有非常精彩的一生，今天一定要比昨天精彩，明天一定要比今天精彩，弟兄姐妹，2024一定要比2023精彩。我再说，你今年一定要比去年精彩，所以你要定下一些目标让你精彩。如果你不定目标，永远不会精彩。你一定要做一些跟去年不一样的事才会精彩。我60岁的时候定下目标爬玉山，感谢上帝我当时定了这个目标。如果不是当时定了这个目标，我永远不会去爬玉山。就是因为定了这个目标，不但爬玉山、爬雪山、爬合欢山、爬这个好多的这个3000公尺以上的大山，因为我定了目标。弟兄姐妹，你为今年定了目标没有？能不能做一点不一样的事？能不能做一点点不一样的事？我就看到我们教会一个年轻人，他工作做得很好，但他工作做的就是这个很好，收入也不错，他就觉得太闲了一点。于是他就告诉我，他说我时间太多了，所以我决定今年要去考一张执照。我说什么执照？他说我去考一张水电技师执照。那他大学毕业，他工作做得很好，然后呢他说我要再去考一张大水电技师执照。我说太棒了。昨天我碰到太太，这是上个礼拜的事啊，在上个礼拜的事。昨天碰到太太，我就说，哎，你老公去补习没有啊？要考执照，这要补习啊？他说他去了，他去已经报名补习了。我说多少钱啊？我说是补习班多少钱？他说2万多3万块。我说好极了。我说要多久？他说3个月。我说太棒了。3个月去考一张丙级执照，再过3个月去考一张乙级执照。你知道考了乙级执照有什么不同吗？你们大概不知道，考了乙级执照就可以包所有的水电工程，懂我的意思吧？房屋建筑的水电工程要有一张乙级执照。哎，这是什么？这就是要不一样嘛。他可以不考，他可以继续做他原来的那个生意啊，这个轻轻松松的赚钱可以，但是考一张好不好？告诉我，至少家里的水管不通了，自己可以来做了嘛；家里头的电坏了，自己可以来修了吧；自己的冷气不好了，自己可以来做了嘛。想要去考执照的可以去考。有一些人，如果我这么说，如果你的做的工作是 Seven 站柜台的，你做的工作是保全，你做的工作是 Uber， 我都建议你去考一张水电技师执照，花2万到3万3个月的时间就把它考到丙级的。考到丙级可以怎么样？可以开水电行。考到乙级怎么样？可以做包水电的这个工程。好了，不止做这个了，你还可以去做别的，你还可以去做别的，反正让你今年要跟去年不一样，你就一定要有一个不一样的目标。我再说，一定要有一个不一样的目标。最后，跨越死亡，一起说跨越死亡。耶稣的生命是从死里复活的生命，所以今天在你里头有一个跨越死亡的生命，所以我们不但有今生，而且有更好的来生。我再说，你有更好的来生，所以要预备，一起说要预备。像我现在离回家日子越来越近了，常常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回去见耶稣的时候，耶稣会怎样说我这一生。我会常常在想，当我离开世界的时候，弟兄姐妹提到这个老牧师会说我一些什么故事，我有什么故事可以让他说，我有什么故事可以让他说。我们都会离开，你要留下什么故事？特别像我一样，我今年开始还叫77了，很可怕哦。 忘记他，忘记他，我想只有十七，好不好？十七不是七十七，十七。哎，再活十年，再活十来年就九十了。你要留下什么？不要认为不可能，可能的。卡特总统的爸爸老卡特94岁去跳伞，可能的，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你要想想看，你要留下什么？啊，对不起，不是卡特，那是谁？哦，布希了，布希了，不是老卡特，是布希了。布希的爸爸94岁去跳伞，你不必跳伞，但你能不能想，我要让我的孙儿孙女，当我走的时候，他们会想念我想的样的不得了，能不能？能不能吧？
能。
我知道很多人已经不能了，但是努力试试看。你能不能想？你能不能想？我要让我的邻居，每一个人，每一个我的邻居，都会非常喜欢我，可不可以？不困难呢，包饺子的时候多包一盘送给邻居就可以，不困难呢。你知道我的邻居，我说我从上到下，我这个圣诞节送礼物啊，春节送礼物啊，我已经送了4次了。所以啊，这些20来户的人家跟我的关系啊，就好得不得了了，不能说好得不得了，好很多了，好很多了。我知道我再进一步就可以带他们来教会了，我再进一步就可以跟他们讲耶稣了。记住，我们里头有宝贝，因此我要说，你是一个宝贝，你是一个宝贝，你里头有能力，你里头有尊荣，你里头有智慧，你是无价之宝。阿们，一起说，我是无价之宝。再说一遍，一起说，我是很值钱的。我老了，但我很值钱。哎呀，当然有些人年轻了，年轻也是很值钱的。来，我们去起立，我们来唱诗歌。